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中篇小说《人生》，路遥著，朗读者吕玲。当他路过汽车站候车室外面的马路时，脸刷一下白了，白了的脸很快又变得通红。他感到全身的血一下都向脸上涌上来了。他猛然看见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黄亚平和张克南正站在候车室门口。躲是来不及了，他俩显然也看见了他，已经先后向他走过来了。高嘉玲恨不得把这蓝子膜一下子扔到一个不知所知的地方。张克南和黄亚平很快走到他面前了，他只好伸出空着的那只手和克南握了握手。他俩问他提个篮子干啥去呀，他即兴撒了个谎，说去城南一个亲戚家里走一趟。黄亚平很快热情地对他说，嘉玲你进步真大呀，我看见你在地区报上发表的那几篇散文了，真不简单，文笔很优美，我都在笔记本上抄了好几段呢。你还在马店教书吗？克南问他。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说，已经被大队书记的儿子换下来了，现在已经回队当了社员。黄亚平立刻焦虑地说，那你学习和写文章的时间更少了。高嘉玲解嘲地说，时间更多了，不是有一个诗人写诗说，我们用镢头在大地上写下了无数的诗行吗？他的幽默把他的两个同学都逗笑了。你们出差去吗？嘉玲问他俩，他隐约地感到他两个的关系似乎有点微妙，在中学时他俩的关系倒也很一般。我不出去，柯南要到北京给他们单位买彩色电视机，我是闲逛的。黄亚平说着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你还在富士公司当保管吗？嘉玲问柯南。不，前不久刚调到富士门市上。柯南说，高升了，当了门市部主任，不过前面还有一个副字。亚平有点嘲弄的看了看柯南，不以为然的撇了一下嘴。要买什么烟酒一类的东西，你来，我尽量给你想办法。我这人没其他能耐，就能办这些具体事儿。哎，现在乡下人买一点东西真难。柯南对他说。尽管张柯南这些话都是真诚的，但高嘉玲由于他自己的地位，对这些话却敏感了。他觉得张克南这些话是在夸耀自己的优越感，他的自尊心太强了，因此精神立刻处于一种藐视一切的状态，稍有点不客气地说，要买我想其他办法，不敢给老同学添麻烦。一句话把张克南刺了个大红脸。黄亚平也是个伶人，已经听出他俩话不投机，便对高嘉玲说，你下午要是有空上我们广播站来坐坐嘛，你毕业后进县城从不来找我们拉拉话，你还是那个样子，脾气真犟。你们现在位置高了，咱区区老百姓实在不敢高攀。嘉玲的坏毛病又犯了，一旦她感到自己受了辱，话立刻变得非常刻薄，简直叫人下不了台。张克南已经明显的有点受不了了，正好车站的广播员让旅客排队买票，这一下 把大家都解脱了。柯南马上和他握了手，先走了。亚平犹豫了一下，对他说：我真的想和你拉拉话，你知道，我也爱好文学，但这几年当个广播员，光练了嘴皮子了，连一篇小小的东西都写不出来。你一定来。他的邀请是真诚的，但高加林不知为什么，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他对亚平说：有空我会来的，你快去送柯南吧，我走了。黄亚平的脸刷一下红了，说：我不是去送他的，我来车站接一个老家来的亲戚。他显然也即兴撒了个谎，家里心里想，你根本没必要撒谎。高加林再不说什么，他向他很礼貌地点点头，并转身向大街道上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心里为他和亚平各自撒的谎感到好笑，忍不住自言自语说：你去接你的亲戚吧，我也得看我的亲戚去了。但是刚才和柯南亚平的见面很快又勾起他对往日学校生活的回忆。在学校时，亚平是班长，他是学习干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比较多的。他俩也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又都爱好文学，互相都很尊重。他和柯南平时不是太接近的，因为都在校篮球队，只是打球的时候才在一块交往的多一些。黄亚平是江苏人，他父亲是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亚平是在他刚上高中的那年随父亲调来县上，插入他那个班上的。他带有鲜明的南方姑娘的特点，又经见过世面，那种聪明大方和不俗气立刻在整个学校都很惹眼了。高加林虽然出身农民家庭，也没走过大城市，但平时读书涉猎的范围很广，又由于山区闭塞的环境，反而刺激了他爱幻想的天性，因而显得比一般同学潇洒，眼界也宽阔。黄亚平很快发现了他的这种气质，很自然地在班上更接近他。他同样也喜欢和他在一块儿，因为在这之前他还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女生。本地女同学和黄亚平相比都有点不大方，有的又很俗气，动不动就说吃说穿，学习大部分都赶不上男同学，他很少和他们交往。他俩有时在一块儿讨论共同看过的一本小说，或者说音乐，说绘画，谈论国际问题。班上的同学一度曾议论过他们的长长短短，他当时并不敢想什么出边的事儿。他和黄亚平相比有难以克服的自卑感，这不是说他个人比他差，而是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这些方方面面而言。在这些方面，张柯南全都有。柯南父亲是县商业局长，他母亲也是县药材公司的副经理，在县上都是很像样的人物。当时柯南也对亚平有好感，经常设法和他接近，但看出他并没有和他过多交往的愿望。很快高中毕业了，他们班一个也没有考上大学。农村户口的同学都回了农村，城市户口的纷纷寻门路找工作。亚平凭他一口高水平的普通话到了县广播站当了广播员，柯南在县复式公司当了保管。生活的变化使他们很快就隔开很远了，尽管他们相距只有十来里路，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已经是在两个世界了。高加林回村后，起初每当听见黄亚平清脆好听的普通话播音的时候，总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就好像丢了一件贵重的东西，而且没指望找回来了。后来这一切都渐渐地淡漠了，只是不知什么时候，他隐约听另外村一个同学说，黄亚平可能正和张鹤南谈恋爱时，他才又莫名其妙地难受了一下。以后他便很快把这一切都推得更远了，很长时间甚至没有想到过他们。 他刚才碰见他们，感到很晦气。他现在一边提着蒸馍篮子往热闹的集市中心走，一边眼睛灵活地转动着，以防再碰上城里工作的同学。刚到十字街口，接近人流漩涡的地方，他又碰到了一个熟人。不过这回他倒没什么恐慌。当他们城关公社文教专干马占胜有点尴尬地过来和他握手时，他这一刻不觉得胳膊上挽的蒸馍篮子丢人了。哼，让他看看吧，正是他们把他逼到了这个地步。当专干问他干啥时，他很干脆地告诉他卖蒸馍。他并且从篮子里取出一个来，硬往马占胜手里塞。他感到他拿的是一颗冒烟的带着强烈报复性的手榴弹。马占胜两只手慌忙把这个蒸馍捉住，又重新硬塞到篮子里，手在已经有了胡叉的脸上摸了一把，显得很难受的样子说：嘉玲，你大概一直在心里恨我嘞，我一肚子苦水无处倒啊，有些话我真想给你说又不好说，现在你听我跟你说。马占胜把高嘉玲拉在十字街自行车修理部的一个拐角处，又摸了一把脸，放低声音说：哎，好嘉玲呢，你不知情，咱公社的赵书记和你们村的高明楼是十几年的老交情了，别看是上下级关系，两人好的不分你我。前些年明楼家没什么要安排的人，就一直让你教书。今年他二小子高中毕业了，他在公社跑了几回，老赵当然要考虑。你知道这几年国民经济调整了，国家又在农村又不招工招干，因此农村把民办教师这工作看得很重要，明楼当然想叫他小子干这事儿嘛，下另外村子的教师人家谁让呢，因此就只好把你下了，让三星上。这事儿虽然是我在会上宣布的，可这不是我决定的嘛，我马占胜哪有这么大的牛皮，因此郝嘉玲呢，你千万不要恨我。高嘉玲心不在焉地用手指头理了理头发，对专干说：老马，你太多心了，你不说我也都了解这些情况，我们共事几年了，你应该了解我。我当然了解你，全公社教室里面你是拔尖的，再说你这娃娃心眼活性子硬，我就喜欢这号人，不怕。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已经调到县政府的劳动局，算是提拔了，当了个副局长。我前几天还给公社赵书记谈过，叫他有机会就考虑再让你当教师，赵书记满口答应了。不怕，你等着，你快忙你的，我还要开个会呢。新官上任三把火，咱烧不起火来，最起码得按时给人家应酬嘛。马占胜说完，手在脸上摸了一把，和高嘉玲握了一下手，像逃避什么似的，很快就钻到人群里。高嘉玲因为一直就对这个公社有名的滑头没有好感，所以基本上没认真听他说了些什么。他现在只知道他离开了城关公社，高升到县政府了，但这些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胳膊上挽的这篮子蒸馍卖掉。高嘉玲很快从街道里的人群中挤过，向南关的交易市场走去。县城南关的交易市场热闹得简直叫人眼花缭乱，一大片空场地挤满了各式各样买卖东西的人，以菜市、猪市、牲口市和熟食摊为主，形成了四个基本的中心。另一个最大的人群中心是河南一个什么县的驯兽表演团，用破旧的蓝布围了一个大圈当剧场，庄稼人挤破脑袋两毛钱买一张票去看狗熊打篮球、哈巴狗跳罗圈。市场上弥漫着灰尘，噪音像洪水声一般喧嚣，到处充满了庄稼人的烟味和汗味。高嘉玲提着那篮子馍 从本县两条主要的大街上满头大汗的挤过来，就投入到这个闹哄哄的人海里了。他提着篮子在人群里瞎挤了一气，自己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是个讲卫生的人，雪白的毛巾一直把磨篮子盖得严严的，生怕落进灰尘去。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干什么的。有几次他试图把口张开喊叫一声，但怎么也喊不出声音来。他听见市场上所有卖东西的人都在吆喝，尤其是一些生意游子，那叫卖的声音简直成了一种表演艺术。他以前听见这样的喊叫只觉得很好笑，可现在他在心里很佩服这种什么也不顾忌的欢畅舒坦的叫喊声，觉得也是一种很大的本事。他自己明显地感到他在这个世界里成了一个最无能的人。正当他在人堆里茫然乱挤的时候，听见背后有个妇女对旁边一个什么人说：今儿个死老头子又要喝酒，请下一堆客人，热得不想做饭，国营食堂的馍又黑又脏，穿了半天这市场上还没一个卖好白馍的。高嘉玲一听赶忙转过身，准备把蒸馍上的毛巾揭开，可他身子刚转过去马上又转了过来，慌忙躲到一个卖木芯的老汉身后。他看见那个寻找着买馍的妇女正好是张克南他妈。以前上学时他去过克南家一两次，克南他妈认识他。可怜的小伙子像小偷一样藏在那个卖木芯的老汉背后，只等到看不见克南他妈才又走动起来。也许克南他妈早认不得他了，但他的自尊心使他不能和这样一个过去认识的人做这笔买卖。这时候满城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喇叭里传来了黄亚平预报节目的声音。亚平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变得更庄重和柔和，普通话的水平简直可以和中央台的女播音员乱争。高嘉玲疲乏地背靠在一根水泥电杆上，两道剑眉在眉骨上一跳一跳的，他眼睛微微地闭住，牙齿咬着嘴唇。他想到柯南此刻也许正在长途汽车上悠闲地观赏着原野上的风光，黄亚平正坐在漂亮的播音室里高雅地念着广播稿，而他却在这尘土飞扬的市场上颠簸着，为几个钱受屈受辱，心里顿时翻起了一股苦涩的味道。他已经完全无心卖馍了，他决定离开这个他无能为力的场所，到一个稍微清静的地方待一会儿。至于馍卖不了怎么办，现在他也不想考虑了。到哪里去呢？他突然想起了他已经久违的县文化馆阅览室。他很快又从大街里挤过来，来到十四街以北的县文化馆。因为他爱好文学，文化馆里他有几个熟人，本来想进去喝点水，但他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今天怕见任何熟人。他径直进了阅览室，把磨篮放在长椅的脚上，从报价上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和本省的报纸取了一堆，坐在椅子上看起来。这里没什么人，在城市喧嚣的海洋里难得有着平静的一隅。他最近由于生活发生了混乱，很多天没看报纸杂志了。他从初中就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一天不看报纸总像缺个什么似的。当他好多天以后重新进入报纸的世界，立刻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忘了个一干二净。他首先看人民日报的国际版，他很关心国际问题，曾梦想过进国际关系学院读书。在高中时他曾订过一个很大的笔记本，里面虚张声势地写上中东问题、欧洲共同体国家相互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东盟五国和印支三国未来关系的演变、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国的因素等胡思乱想的研究题目。 现在他想起来已经有点可笑，但当时的气派却把同学们吓了一跳。其实他也并没能研究什么，只不过剪贴了一点报刊资料而已。他先把各种报纸翻着阅览了一遍，然后找了一篇长一点的文章过瘾。他身子蜷曲在长椅里，看起了韩念农在联合国召开的柬埔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人时光匆匆流去，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他把各种大报纸好多天的内容几乎通通看完以后，浑身感到一种十分熨体舒服的疲倦。直到阅览室的工作人员来关门的时候，他才大吃一惊，现在已经到城里人吃下午饭的时光了。他慌忙提起蒸馍篮子出了阅览室，太阳已经远远向西边倾斜过去了，市声基本落下，街道上稀稀落落的没有了多少人。哎呀，他在阅览室待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怎么办呢？庄稼人大部分都已经像潮水一样退出了城市，这时候他要是再出现在街上，很容易碰见熟悉的同学。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办法了，他站在阅览室的门口踌躇了半天，最后只好决定提着篮子回家去。他垂头丧气出了城，向大马河川道那边走去，一切都还是来的样子，篮子里的白馍一个也没少。他赶着回集，连一分钱的买卖都没做。他走到大马河桥上时，突然看见他们村的巧珍立在桥头上，手里拿块红手帕扇着脸，身边撑着他们家新买的那辆飞鸽牌自行车。巧珍看见他主动走过来了，并且站在了他的面前，实际上等于把他堵在了路上。嘉玲，你是不是卖馍去了？他脸红扑扑的，不知为什么看来精神有点紧张，身体像发抖似的微微颤动着，两条腿似乎都有点站不稳。嗯，高嘉玲应承了一声，很奇怪的看了他一眼，没话寻话地说，你也赶集去了？
嗯。
巧珍用手帕拍着脸上沁出的汗珠，眼睛斜看着他的自行车，但精神却在注意着他，说，我来赶集，一点事儿也没。嘉玲，他突然转过脸看着他说，我知道你一个馍也没卖掉，我知道呢，你怕丢人，你干脆把馍给我，你在这里把我的车子看住，让我给你卖去。巧珍说着，两只手很快过来拿他的篮子。高嘉玲闷头闷脑的，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巧珍已经从他胳膊上把篮子夺走了，什么话也没说，提着篮子就反身向街道上走去了。高嘉玲望着他远去的苗条的身影，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两只手在桥栏杆上摸来摸去，怎么也弄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对于巧珍来说，他今天的行动是蓄谋已久的，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多少年来埋藏在他心中的感情已经忍无可忍，他要爆发了，否则他觉得自己简直活不下去了。刘丽本这个漂亮的像花朵一样的二女子，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农村姑娘，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加上她天生的多情，形成了她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村前庄后的庄稼人只看见她外表的美，而不能理解她那绚丽的精神光彩，可惜她自己又没文化，无法接近她认为更有意思的人。他在有文化的人面前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他常在心里怨他父亲不供他上学，等他明白过来时，一切 都已经为时过晚了。为了这个无法弥补的不幸，他不知暗暗哭过多少回鼻子。但他决心要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就他的漂亮来说，要找个公社的一般干部或者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工人都是很容易的，而且给他介绍这方面对象的媒人把他家的门槛都快踩断了，但他通通拒绝了。这些人在他看来有的连农民都不如。退一步说，就是和这样的人结婚了，男人经常在门外一年回不来几次，娃娃家庭都要他一个人操磨，这样的例子在农村多得很。而最根本的是，这些人里没有他看得上的。如果真正有合他心的男人，他就是做出任何牺牲也心甘情愿，他就是这样的人。他父亲虽然生了他养活了他，但根本不理解他。他劝他不寻干部工人，就急着给他找农村的，并且一心看上个马店的马栓。马栓这人前几年公社农田基建会战时和他接触过不少，他人实诚，心眼也不死，做买卖很利索，劳动也是村田庄后出名的，家里的光景富裕而殷实，那农村的眼光看算是上等人家。但他就是产生不了爱马栓的感情。尽管马栓热心的三一回五一回常往他家里跑，他总是躲着不见面，急得他父亲把他骂过好几回了。其实他并不是没有自己心上的人，多少年来他内心里一直都在为这个人发狂发痴，这人就是高嘉林。巧珍刚懂得人世间还有爱情这一回事的时候，就在心里爱上了嘉林。他爱他的潇洒的风度，漂亮的体型和那处处都表现出来的大丈夫气质。他认为男人就应该像个男人，他最讨厌男人身上的女人气。他想，他如果跟了嘉林这样的男人，就是跟上他跳了崖也值得。他同时也非常喜欢他的那一身本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会安电灯，会开拖拉机，还会报纸上写文章呢。再说又爱讲卫生，衣服不管新旧常穿得干干净净，浑身的香皂味。他曾在心里无数次梦想他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情景，他把他的手放在他的手里让他拉着，在春天的田野里，在夏天的花丛中，在秋天的果林里，在冬天的雪地上走啊跑啊，并且像人家电影里一样让他把他抱住亲他。可是在现实生活里，他的自卑感使他连走进他的勇气都没有，他时时刻刻在想念他，又处处在躲避他。他怕他的走路姿势和说话在他面前显出什么不妥当来，惹他心爱的人笑话。但是他的心思和眼睛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他啊。嘉林上高中时，他尽管知道人家将来肯定要远走高飞，他永远不会得到他，但他仍然一往情深，在内心里爱着他。每当嘉林星期天回来的时候，他便找借口不出山，坐在他家院子的井畔上，偷偷地望对面嘉林家的院子。嘉林要是到村子前面的水潭去游泳，他就赶忙提个猪草篮子到水潭附近的地里去打猪草。星期天下午，他目送着嘉林出了村子上县城去了，他便忍不住眼泪汪汪，感到他再也不回高家村了。嘉林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灰溜溜地回到村里以后，巧珍高兴得几乎发了疯。他多少次的梦想露出了希望的光芒，他谋算嘉林现在成了农民，大概将来就得找个农村媳妇吧。如果他找农村户口的姑娘，他虽然没文化，但他自己有信心让她爱他， 他知道他有一个别的姑娘很难比上的长处，俊。可是希望的光芒很快暗淡了，嘉玲当了教师，教师现在是唯一有希望进入商品粮世界的，按嘉玲的能力来说，将来完全有把握转成正式教师。他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他常常一个人躲在他们家简盘上那棵老槐树后面，向学校那里呆呆的张望。他目送着嘉玲从那条被学生娃踩得白光刺眼的小路上向学校走去，又望着他从那条路上向村里走来。她是个心眼很活的姑娘，所有这一切做的谁也看不出来。是的，村里谁也不知道这个俊女孩子的梦想和痛苦，只有她在县城正上高中的妹妹巧玲似乎有一点察觉，有时对她麻木的发呆和莫名其妙的焦躁不安诡秘的一笑，或真诚的为她叹息一声。现在当高嘉玲又一次当了农民的时候，她那长期被压抑的感情又一次剧烈的复活了，这次就好像火山冲破了地壳，感情的洪流简直连她自己也控制不住了。她为她当了农民而高兴，也同时为她的痛苦而痛苦，为此她甚至还在她大姐面前骂高明楼不是个人。他不知道该怎样心疼他。昨天中午他看见他去游泳的时候，匆忙提了猪草篮在水潭边的玉米地里穿过，顺便摘了自留地的一个甜瓜，想破开脸皮去安慰一下他。今天他看见他上集去了，又骑了个车子撵来了。他今天上集的确什么事儿也没有，他赶这回集完全是想找机会对他说出他全部的心里话。他今天实际上一直都不远不近地跟着嘉玲在集上的人群里挤，他看见亲爱的人提着蒸馍篮子在人群里躲躲闪闪，一个也卖不了。后来痛苦地靠在水泥垫根上闭起眼睛的时候，他脸上的泪水也刷刷地淌着，手怕开也开不及。后来他看见嘉玲进了文化馆，知道他的蒸馍是卖不出去了。他当时很想也进阅览室去，但他想自己不识字进那里去干什么，再说那里面人多，他不好和嘉玲说什么话。于是他就骑车来到大马河桥上，在那里等他过来，从中午一直站到下午。刘巧珍现在提着一篮子蒸馍，兴奋地走在县城的大街上，感到天地一下子变得非常明亮了，好像街道上所有的人都在裂开嘴巴或者抿着嘴向他笑。迎面过来一群幼儿园的刚放学的娃娃，他抱住一个就亲了一口。直到过了十字街，穿过城里那条主要街道，来到南关的自由交易市场时，他才停住了脚步，忍不住害臊地笑自己的荒唐。他原来根本不是打算来卖这篮蒸馍的，而准备送给城里他的一个姨姨家。姨姨家住在十字街上面的山坡上，他现在却风头上脑地跑到了这里。至于馍钱，他不会向姨姨要的，他早已给嘉玲准备好了。他并且还给嘉玲买了一条好烟，已放在自行车的花布提包里了。他很快又调转身向姨姨家走去。巧珍把一篮子蒸馍给姨姨家放下，折转身就起身。他姨和他姨夫硬拉住让他吃饭，他坚决地拒绝了。他怕嘉玲在桥上等他等得不耐烦。他提着空篮子从姨姨家出来，几乎是跑着向大马河桥上赶去。高嘉玲立在大马河桥上，对刚才发生的事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她后来索性把这事看得很简单，巧珍是个单纯的女子，又是同村人，看见她没把馍卖掉，就主动为她帮了个忙。 农村姑娘经常赶集会上会买东西，不像他一样窘迫和为难。但不论怎样，他对乔真给他帮这个忙心里很感谢他。他虽然和刘立本家里人很少交往，可是感觉刘立本的三个女儿和刘立本不太一样。他们都继承了刘立本的精明，但品行看起来都比刘立本端正。对待村里贫家薄弱的庄稼人，也不像他们的父亲那般傲气十足。他们都尊大爱小，村里人看来都喜欢他们。三姐妹长得都很出众，可惜巧珍和她姐巧英都没上过学。妹妹巧玲正在上高中，听说是现在中学里的校花。对一个农民来说，找到刘立本家的女子做媳妇的确是难得的。高明楼眼疾手快，把巧英给他大儿子娶过去了。现在巧珍的媒人也是踢踏门槛。这一段马店的马栓又里外的确凉，穿上往刘立本家里嫩跑呢。高嘉林想起马栓那天打扮，又忍不住笑了。太阳正从大马河西边无垠的大山中间沉落，通往他们村的川道里已经照上了暗影。川道里庄稼的绿色似乎显得深了一些，夹在庄稼地中间的公路上几乎没了人迹，公路静悄悄地伸向绿色的深处。东南方向的县城已经罩在一片蓝色的烟气中了，从北边流来的县河水面不像深秋那般开阔，平静地在县城下边绕过，向南流去了。水面上辉映着夕阳明亮的光芒。河边上，一群光屁股小孩在泥滩上追逐嬉耍。洗衣服的城市妇女正在收拾晒在岸边草地上花花绿绿的衣服和床单。高嘉林不时回头向县城街道那边张望。他觉得巧珍也不一定能把那男子谋卖了，因为现在集市都已经散了。当他终于看见巧珍提着篮子小跑着向他走来时，还认定他没有把谋卖掉，这期间的时间太短了。巧珍来到他面前，很快把一卷钱塞到他的手里说，一点点，一毛五一个，看对不对。高嘉玲惊讶地看了看他胳膊上的空篮子，接过钱塞在一口袋里，心里对他充满了非常感激的心情。他不知该向他说句什么话，停了半天才说，巧珍，你真能行。刘小珍听了嘉玲的这句表扬话，高兴得满脸光彩，甚至眼睛里都水汪汪的。嘉玲伸出手说，把篮子给我，你赶快骑车回去，太阳都要落了。巧珍没给他，反而把篮子往他的自行车前把上一挂，说，咱们一块儿走。说着就推车。嘉玲一下子感到很为难，和同村的一个女子挤一辆车子回家，让庄前村后的人看了实在不美气，但他又感到急忙找不出理由拒绝巧珍的好心。他略踌躇了一下，对巧珍撒谎说，我骑车带人不行，怕把你摔了。我带你。巧珍两只手扶着车把，亲切地看了嘉玲一眼，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哎呀，那怎么行。嘉玲一只手在头发里搔着，不知该怎么办。干脆咱把别骑车，意大利走着回。巧珍漂亮的大眼睛执拗地望着他，凸起的胸脯一起一伏。看来他真诚地要和他相跟着回村了。嘉玲看没办法了，只好说，行，那咱走，让我把车子推上。他伸手要推车，巧珍用肩膀轻轻把他推了一下，说，你走了一天累了，我来是骑着车一点也不累，让我来推。就这样他俩相跟着起身了，出了桥头向西一拐，上了大马河川道的简易公路，向高家村走去。太阳刚刚落山，西边的天上 飞起了一大片红色的霞朵，除过山尖上染着一抹淡淡的橘黄色的光芒，川两边大山浓重的阴影已经笼罩了川道，空气也显得凉森森的了。大马河两岸所有的高杆作物现在都在出穗吐阴，玉米、高粱、谷子长得齐楚楚的，都已冒过了人头，各种豆类作物都在开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淡芬芳的香味。远处的山坡上，羊群正在下沟，绿草丛中滚动着点点白色，富丽的夏日的大地在傍晚显得格外宁静而庄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高嘉玲和刘巧珍在绿色甬道中走着，路两边的庄稼把他们和外面的世界隔开，造成了一种神秘的境界。两个青年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中相跟着走路，他们的心都不由得通通的跳。他俩起先都不说话，巧珍推着车走得很慢，嘉玲为了不和他并排，只好比他走得更慢一点，和他稍微错开一点距离。此刻他自己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精神上的紧张，因为他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个姑娘在这样敲门声响的环境中走过，而且他们又走得这样慢，简直和散步一样。高嘉玲由不得认真地看了一眼前面的巧珍的侧影，她惊异地发现巧珍比她过去的印象更要漂亮。她那高挑的身材像白杨树一般可爱，从头到脚所有的曲线都是完美的，衣服都是半旧的，发白的浅毛蓝裤子，浅黄色的确良短袖，浅棕色凉鞋，比凉鞋的颜色更浅一点的棕色尼龙袜。他推着自行车，眼睛似乎只盯着前面的一个地方，但并不是认真看什么。从侧面可以看见他扬起脸微微笑着，有时上半身弯过来，似乎想和他说什么，但又很快羞涩地转过身，仍像刚才那样望着前面。高嘉玲突然想起，她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和巧珍一样的姑娘。她仔细回忆了一下，才想起她是看到过一张类似的画，好像是幅俄罗斯画家的油画，画面上也是一片绿色的庄稼地，地面的一条小路上，一个苗条美丽的姑娘一边走一边正向远方望去，只不过他头上好像拢着一条鲜红的头巾。在高嘉玲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他前面的巧珍内心里正像开水锅那般翻腾着。第一次和他心爱的人单独走在一块，使得这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陶醉在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为了这一天，他已经梦想了好多年。 他的心在狂跳着，他对车子的两只手在颤抖着，感情的潮水在心中涌动，千言万语都卡在喉咙里，不知从哪里说起。他今天决心要把一切都说给他听，可他又一时羞得说不出口。他尽量放慢脚步，等天黑下来。他又想，就这样不言不语走着也不行啊，总得先说点什么才对。他于是转过脸，也不看嘉玲，说：“高明楼心眼子真坏，什么强势都敢做。”嘉玲奇怪地看了看他，说：“他是你们的亲戚，你还能骂他？谁和他亲戚？他是我姐姐的公公，和我没一点相干。”巧珍大胆地回过头看了一眼嘉玲：“你敢在你姐面前骂他公公吗？我早骂过了。”我在他本人面前也敢骂。巧珍故意放慢脚步，让嘉玲和他并排走。高嘉玲一时弄不清楚为什么巧珍在他面前骂高明楼，便故意说：“高书记心眼子怎个坏，我还看不出来。”巧珍一下子停住了脚步，愤愤地说：“嘉玲，他活动得把你的教师下了，让他儿子上，看现在把你愁成啥了。”高嘉玲也不得不停住脚步，他看见他面前那张可爱的脸上是一副真诚同情他的表情。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叹了一口气，就又朝前走了。巧珍推车赶上来，大胆地靠近他，和他并排走着，亲切地说：“他做的歪事，老天爷知道，将来会报应他的。嘉玲哥，你不要太煎熬。你这几天瘦了，其实当农民就当农民，天下农民一茬人呢，不比他们干部活得差。咱农村有山有水，空气又好，只要有个核心的家庭，日子也会畅快的。”高嘉玲听了巧珍这样的话，心里感到很亲切，她现在需要人安慰，她于是很想和她拉拉家常话了。她半开玩笑地说：“我上了两天学，现在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当个农民劳动又不好，将来还不把老婆娃娃饿死呀。”他说完自己先嘿嘿地笑了。巧珍猛地停住脚步，仰起头看着嘉玲说：“嘉玲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搭理过，你在家里待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巧珍说完低下头，一只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局促地扯着衣服边。血轰的一下子冲上了高嘉玲的头，他吃惊地看着巧珍，立刻感到手足无措，感到胸口像火烧一般的灼疼，身上的肌肉紧缩起来，四肢变得麻木而僵硬。爱情来得这么突然，他连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他还没有谈过恋爱，更没有想到过要爱巧珍，他感到恐慌又感到新奇。他带着这复杂的心情，又很不自然地去看立在他前面的巧珍。他仍然害羞地低着头，像一只可爱的小山羊羔依恋在他的身边。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温馨的气息在强烈地感染着他，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体和暗影中显得更加美丽的脸庞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尽量控制着自己，对巧珍说：“咱们这样站在路上不好，天黑了，快走吧。”巧珍对他点点头，两个人就又开始走了。嘉玲没说话，从他手里接过车把，他也不说话，把车子让他推着，他们谁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半天，高嘉玲才问他：“你怎猛然说起这么个事儿？怎是猛然呢？”巧珍仰起头，眼泪在脸上静静地淌着。他于是一边抹眼泪，一边把他这几年所有的一切一点也不瞒地给他叙说起来。高嘉玲一边听他说，一边感到自己的眼睛潮湿起来。他虽然是个心很硬的人， 但已经被乔珍的感情深深感动了。一旦他受了感动的时候，就立即产生出一种奇异的激情，他的眼前马上飞动起无数彩色的画面，无数他最喜欢的音乐旋律也在耳边响起来，而眼前真实的山水大地反倒变得虚幻了。他在听完乔珍所说的一切以后，把自行车啪地撑在公路上，两只手神经质地在身上乱摸起来。乔珍看着他这副样子，突然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抹去脸上的泪水，一边从车子后架上取下他的花提包，从里面掏出一包云香牌香烟，递到他面前。高嘉玲惊讶地张开嘴巴，说：“你怎知道我是找烟呢？”他妩媚地对他咧嘴一笑，说：“我就是知道，快抽上一支，我给你买了一条呢。”高嘉玲走近他，先没有接烟，用一种极其亲切和喜爱的眼光怔怔地看着他。他也扬起脸看着他，并且很快把两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胸脯上。嘉玲犹豫了一下，轻轻地搂住他的脊背，然后坚决地把他发烫的额头贴在他同样发烫的额头上。他闭住眼睛，觉得他失去了任何记忆和想象。当他们重新肩并肩走在路上的时候，月光已经升起来了。月光把绿色的山川照得一片迷蒙，大马河的流水声在静悄悄的夜里显得非常响亮。村子就在前面，在公路下边的河湾里，他们就要分手，各回各家了。在分路口，巧生把提包里的那条烟掏出来，放在嘉玲的篮子里，头低下，小声说：“嘉玲哥，再亲一下我。”
今天你怎么说？